诗诗第十六章，撒加利亚书十四章，题目是逃避淫行，归神为圣，免被克制。逃避淫行，归神为圣，免被克制。今天这一章接着讲孙孙的事情，是吧？这一章看见孙孙就纵欲，他没有接受前面的教训，失败够多的了，神的管教责罚得不偿失，但他没有受教，一味的贪恋美色，也不知道逃避，也不知道警醒，所以终被克制，结果就陷到敌人设的网罗里面，结果在仇敌面前多么惨败蒙羞。虽然最后神怜悯，因为他求告，总算头发长起来能够报仇，但自己的亏损实在太大了，是没有方法弥补的啊。所以告诉我们，一个工人本身都没要紧，不是外面打仗打仗，乃是里面是个真正得胜。那面讲到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也是最后的预言，这个预言就基督二次降临，他要做全地的王。整个这章圣经看见神的得胜，神是光，神是活水，神得胜，所以子民才能怜悯，余剩的民还不被剪除，犹大子民还要转败为胜，最后他们终于归耶和华为圣，在国度里有份。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纵欲，结局呢惨败，纵欲惨败，对着那个靠神胜敌。特别提到犹大后来是得胜，在征战中能够得胜，其实犹大怎么得胜，那是完全靠神，不靠神不能得胜。以前我们写过归神，我现在思想最要紧是靠，不靠神你不会逃避，也不知警醒，你起不来，离不开这个撒利拉，离不开那个妓女，所以需要靠神。一切的恩典都是神预备的，所以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常日活着替我们祈求。所以是因为有这么一位救赎主，保惠师的圣名，这位救赎主，我们天上的中保为我们代求，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靠他得胜，不要惨败纵欲，结果就惨败。这一面是逃避，好像逃避大地震一样，神为他们开一条出路，是神的脚站在橄榄山，结果橄榄山就裂开了，所以是靠神，说明是靠神，你就能逃避。这边不靠主，结果沉睡，一直睡一直睡，最后不该说的话也说出来了，所以神离开了他，头发被剃，头发是圣洁的记号，是能力的根源，是与神同在与神联合的一个记号。做哪些的人头发是不剃的，结果被剃，为什么呀？因为他不警醒，因为他不防备，他陷入网罗。所以两边求主给我们不要纵欲，放纵情欲，各个方面贪名贪色贪利贪吃，贪享受贪睡，不管什么都是情欲。所以求主让不要纵欲，让我们要靠神。一面靠神，什么叫靠神？这靠神里面我想包括他们仰望所大，因为从十二章开始我们看到选民怎么样最终能够以色列全家得救。你靠什么？你要仰望所大，呼求主怜，逃到主里，还要尊神作王，让他在你里面，在我里面独一无二，还要灵里征战，最后归神为圣，这叫做靠神。靠神、哦、有的人说我靠神靠神，嘴巴说靠神，或者只有祷告没有行动，你要靠神你有这些行动。所以等一下我们还要细细看，这边就是深深纵欲。纵欲怎么叫纵欲？贪恋美色，放纵沉睡，不知逃避，也不知道防备，而且继续在放纵，所以结果什么？情欲作王，可不是最后就是惨败。所以我们现在分段看一下，分段十小段，三节对两节，开头一节对一节，然后一节对两节，两节对一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第一段是十节对七不是说错了，十六节对十一节，这边十六，那边十一，题目是贪财色必被掳，逃避罪神作王。那我们要逃避，你不要留恋贪恋这些个财和色。以色列是贪财，所以结果被掳掠，孙孙是贪色，结果呢 结果也是陷到最终，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要贪财色，贪财色一定被掳，逃避罪，神作王。我们先来看一下，还是从撒加利亚这边看，十四章是十六节对十一节，所以我们开头先看一节到三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强掠，在你中间分散，这是预言，一定会临到。所以现在以色列被掳归回不错，也重新建立国度不错，将来天还要遭到什么仇敌的强掠，甚至他们的财物都要分散，那就是被掳掠了，被夺去了，还要遭灾。所以这说明他们虽然被掳归回，他们灵性没有真正的复兴，也没有真正的警醒起来。所以在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三十九章也看到无城墙，无什么呀，无门栓，所以结果后来仇敌还是进来。什么原因呢？第二节，因为我必去去万国与耶路撒冷打仗，这就是指在启示录十六章哈米基多顿的战争，万国有一天要聚集征战，这是一场世界性的征战，万国都要来打仗。为什么在耶路撒冷打仗？犹太人有钱呐、不知警醒呐、也是因为基督国都要来到，是魔鬼撒旦是千方百计，是总动员要来攻击神的儿女，城必被攻破攻取，房屋被抢夺，你盖多好的房屋，房屋都被抢占，妇女被奸污，不警醒啊，不知谨守，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所以这些预言呢、都要应验，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也提到，但以理书的十二章第一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下面这里说，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救，这叫名录在册上才能够得救，大灾难要来到。所以说选民要被掳掠，什么原因？不知警醒，就是说我们回国了，我们归回了，我们复国了，我们建立了国家了，没有从灵里防备仇敌，没有警醒，而且这个心还是与世俗联合，还是贪财，还是追求的是物质的享乐。你想啊，从世界他们赚了很多的钱做什么？不就是到那里享受？所以现在的耶路撒冷以色列国是最最现代化，一切都是为了肉体情欲的满足，享受一切，并没有真心的来归向神，所以一定遭灾。但是下面说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减除，所以只有渔民蒙恩，剩下的民说明这些人是依靠主，他们谦卑警醒，他们依靠主，所以不知减除。所以这个预言将来都要应验，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神亲自来应付这一场哈米基多顿的战争。怎么出去？底下第四节就告诉我们了，基督降临啊，神亲自的，基督二次就要降临，所以哈米基督的战争是主耶稣亲自粉碎，也就是那个敌基督的势力大罪人沉沦之子，在贴后二章所说的，他自称为神，他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高抬自己抵挡主的时候，主耶稣就要用他口中的气，降临的荣光就要把他废掉。所以这个时候就同时应验，耶和华出去征战，耶和华出去征战也意味着那些剩下的人他们靠神征战，所以他们能够在征战中能够蒙保守，那个得平安，不致减除。神曾经征战，神最后还要征战，这就是前三节。所以神的儿女，你要靠神征战，神出来征战，你不靠神，结果你还是被掳掠，你要靠神征战才能够得胜。什么是征战？圣灵和情欲征战，我们始终都活在灵界的征战当中，我们天天要靠主征战。现在我们对这边那边三节，这边四节，开头一节就一节，深深到了加沙，加沙就是菲利士一个大城，加沙很强壮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强壮，仇敌很强壮，但是他没有估计，他以为自己很强壮，结果到那里就陷到最终，那里就看见一个妓女，什么女人都爱，只要美色就好，管他是什么什么身份，什么出身，是个妓女。妓女有真正的爱情吗？没有，他们是说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灵魂。深深竟然跟他亲近，就与他亲近，这个在英文就是整夜跟他在一起，就跟他过夜，见了一个女人就爱他，而且跟他过夜，与妓女联合，这就是第一点。所以我们看深深有一点警醒的，他没有警醒，他没有真正的在灵里征战，所以两边相对，一面 密结合。所以雅各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岂不就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与妓女联合，与妓女结合。哥林多前书六章说，与淫妇结合，你就跟他成为一体。那边呢，那边选民是吧，与世俗联合，有钱呢，过好日子，现代化呀，所以与世俗联合，因为是与妓女联合。这就是第一点，这多么危险。所以我们要与神亲近。雅各书仍然是第四章，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你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了。这个身份不是与神亲近，身为一个士师不能够只会打仗，所以我们不能只看见身份会打仗。身为一个士师不与神亲近，与谁亲近？与妓女亲近，与淫妇亲近，与罪联合。所以怎么不失败？等待他就是失败。第二点，第三点，有人告诉加沙人说，森森到这里来了。森森是个有名的人物，是魔鬼借着非利士人要吞吃的一个对象。因为你是男孩子，魔鬼要吞吃你，你到这里来，因为人不知啊，鬼不晓啊。有人就报告了，报告了，这什么？告诉加沙人，这些个领袖们就告诉他们说，森森来了，所以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口悄悄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就杀他。里面睡大觉啊，抱着妓女睡觉，外面人家团团把你包围，自己还不知道沉睡，是吧？睡到这个程度，是吧？人家悄悄的在埋伏、啊、被团团包围，外面被团团包围，里面是被罪恶也是团团包围，对，被情欲也是团团包围，是两边相对。这边不知警醒，对着那边去，就是万国来打仗，那边是以色列选民，是不知防备，所以一打仗就失败、就被人家攻破，城就被攻破了。为什么？不知防备。这边是真是不知警醒，一面是被敌团团围住，那边是万国聚集征战，那边是被万国包围，现在是被加沙人团团包围，你说多危险呢、在危险中还不知危险，还在怎么样放纵，还在放纵。所以看见森森的光景。还有第三点，接着看，森森睡到半夜，说你睡吧，你再睡吧，睡到半夜，对着那边就是那些妇女惨被玷污。为什么被玷污？还是不够警醒，你不警醒，你挨着罪太近，你如果你躲开的话，你也不觉得被玷污，好像亚沙龙怎么玷污大卫的妃嫔一样，你不逃避啊，你任人就玷污你，妇女被玷污。所以写在圣经上，现在选民的一些姊妹们呢，应该特别警醒，免得将来被玷污，不但是外面被玷污，里面也被玷污。他告诉你了，妇女要被玷污，这边这边就睡到半夜。森森这个男孩子早就被玷污了，因为睡到半夜。再看下面，第三点还没完呢，睡到半夜怎么样？他就起来了，我想是神把他叫醒了，不然到天亮他就被杀了。是啊，他起来了，起来后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扛下来，拆下来，先是拆了以后扛在肩上，就扛到西伯伦前面山顶上，好好大的本事。森森外面实在是力大无比，因为神给他的力量，生来的哪些人？是啊，他这样做做什么呀？他是什么？拆门栓，他来对抗仇敌。你不是把我包围吗？我就把城门、城扇、城什么、城扇、城门框，我全部都拆掉。那你也没法包围我，而且自己一下子就扛到了西门山顶。但是这不是真正的得胜，这是一种对仇敌的一种对抗啊！我拆门扇，对着那个是谨守，不是剪除。那边说剩下的人不是剪除，为什么剩下不是剪除？这些人一定是谨守，把门栓关紧，两边相对，生生拆了这些门扇门框，也说明他心无门栓。心里的根本就没有门，心里的门扇早就都拆毁了，心无门栓，所以对他那边去也是代表选民的光景，任敌残害，房屋也被摘，妇女也被玷污，财物也被掳去，任敌残害，也是因为神的选民心里面没有城墙，没有门栓。所以什么是城墙，什么是门栓？箴言第十六章和二十五章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要制服己心，我们天天要谨守在主的里面啊！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就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什么，没有墙垣， 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你这个城啊都被人夺去了，又没有制服自己的心。还有二十五章的最后一节也告诉我们，二十五章最后，人不制服自己心，好像毁坏的城里没有强援，深深就是没有强援。人家你心里带领百姓一块来建造城墙，而且安门上栓，所以求主给我们的心要安门上栓，就是警醒警守。自己不警醒警守，哪怕你都拆了，你当时能够抗敌，好像你也不能够把我杀了，我的一下爬到西布伦的山顶，但是灵就没有上山顶。西布伦是与神结盟，他是与世为友，他与妓女交朋友。这就是二三两节。我们现在再接着看第四节对面的第三节。后来先生在苏列谷喜爱又爱一个，跑到哪里？跑到菲利斯各地都跑，跑来跑去就是追女人恋女人。苏列谷，苏列的意思是优良的葡萄树，葡萄树是象征了神的选民。我们要与主联合多结果子，他跑在那里干什么？他与世俗联合继续放纵，在那个山谷那里就看见了一个什么，一个妇人喜爱，看见就爱，眼目情欲加肉体情欲，看见就爱，所以这心偏邪到什么程度？名字叫达利拉，达利拉的意思是引人生恋，这是菲利士的一个美人计，这是菲利士的一个最怎么样最得意的一招，要陷深深于网罗，把深深置于死地的一个什么一个阴谋一个诡计，他看上了，他爱上了。他都不知道背后魔鬼的诡计多么厉害，也把你致死。所以叫大力了，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身份，看见一个爱一个，这边就是顺情欲陷最终，他爱上了他，他就陷到最终了，这就是成了非利士人的心愿，成了魔鬼的诡计了。那里是靠神征战必胜，那个是耶和华亲自出来征战，所以这个选民就能够得胜了，渔民就能够蒙保守了，所以靠神征战必胜，这面是顺情欲陷最终，一面是纵欲堕落，下到了哪里？苏列谷，这个谷就是说明他堕落到这里了。本来在西布伦山顶，西布伦前的山顶，深深在他年幼的时候，他真是灵性在山顶，神的灵大大降在他身上，多么蒙恩。现在整个的下来，一直下来到跑到山谷了，这就说明纵欲堕落，对的那边就是说明深深是不知征战，那边是耶和华出来征战，你为什么不靠神征战？所以我们不靠神，我们一定失败，一定失败，你多守灵的也没用，因为不警醒，不靠神征战。什么叫靠神征战？就是要警醒，要防备，不能够沉睡，不能偏斜，不能看见一个就爱一个，是吧？这就是前三点。哦，还有一个意思，深深看见就爱上了他，这是说明神任凭你这么样天邪，神只好任凭你，你是爱这个神任凭。那面是神征战，神顾念他的百姓，因为选民，我们根据十二章十三章看见神的选民仰望所扎的，神不再任凭他们，神为他们征战，他们靠神。所以两边相对，就是靠不靠，你靠神，小轮子也是靠什么呀？靠神，你不靠神，你一定就是不行，一定就是陷入最终，神只好任凭你。那边是靠神，因为他们仰望所在，他们呼求主怜，他们一直哀哭，他们痛悔自己，所以到了时候神就帮助，所以要靠神啊！这就是一节到三节，我们再还要接着看四节到八节，我们看一下四节到八节这一段。那日他的脚就是耶和华的脚，按预言就指着基督第二次降临，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这里面包括第一点，就是主第二次再来的预言就要应验。看呐，他降云降临，他降临在哪里？使徒行传一章九节就告诉我们，他在哪里升上去，在哪里降下来，就是他升上去的时候就是在橄榄山，耶稣在橄榄山升天，所以他降临在橄榄山没有错，所以这是预言的应验。第二个意思就是为什么他的脚站在橄榄山，橄榄山裂开呢？因为神的选民走投无路，在那个哈米基督顿的战争当中啊，真是敌军的追兵走投无路，仰望神怎么办？没路可走，所以山都裂开，就给了一条路走，成为极大的谷，所以山的一半向北，一半向南， 谷间，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这个时候要逃了，逃避那个敌基督的势力，逃避这场万国来打仗，逃避这个，因为山谷必沿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所以你这不逃避，大地震就把你吞灭，你不逃避哈米基督的战争就把你叫你死亡。所以神给以色列在怎么在绝望中，在险境中开了一条路，所以他们能够逃避，这神多大的恩典。是因为什么？靠神。所以耶和华我们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这个预言一定应验，这个圣者不但代表天使，也代表基督徒，因为教会与基督一同降临在橄榄山，进入国度。这个时候就要来到，我们是教会先被提啊，经过七年大灾难以后，基督降临，所以教会要跟神的，跟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主一同降临进入国度。所以这些个都要应验的。还有第六节，那日并没有三光，三光必退缩，所以主再来之前，天势都要改变。日头都不放光，月亮像毛布一样，所以三光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神定的，神知道的日子，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这意思说，在漆黑的晚上却有光，为什么？启示录21:23就告诉我们了，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光，基督就是耶稣就是他们的灯啊，神的荣耀就在圣城里面，就是国度来到，真正有光明。所以最黑暗的时候就是光明来到的时候，这个光一定就是主的光，神的荣耀领到。而且那日，所以几个那日就是说这些预言呢、撒迦利亚整个是预言都要应验。神不但救他的子民，神就是他们的光。所以以赛亚60:19-20也告诉我们，耶和华却要做我们永远的光。黑暗过去了，你要把主做你的光，不再追求地上的什么暂时的光，而且他就是你的活水。那日必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这就以西结书47章的应验。活水出来，从耶路撒冷，从圣殿里出来，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流，冬夏都是如此，就是四季都是这样，就是活水涌流。神不但是我们的光，神也是我们的活水，你在活水里面永远不枯干啊！我们到8节为止，对着这边我们看，这边不是4-8吗？那边我们看5节-12节。我们翻过来，5节开始，5节、6节，这个是2节一起。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宏深深，看看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胜过他，捆绑克制他？我们每个人就给你1100舍克的银子，重银来收买这个大利拉。大利拉爱的根本不是深深，他爱的是钱，所以从此就一直就宽宏，所以深深不知敌计，所以终究就被宽宏。”被宽宏，被骗去了。仇敌要知道他力量的根源在哪里，与神的关系，要给你破坏，那么你就软弱了，你就没有力量了，要克制他。深深确实还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捆绑克制他。所以第六节，大利拉就开始问了，接着问了几次，1次、2次、3次、4次露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圣师是经不起什么感情眼泪，跟上一次一样，14他们也有吗？经不起感情眼泪，女人的引诱宽宏之中呢，把他跟神的关系，把这个秘诀说出来了，失败了。所以我看这个功能多么可怜呐、分寸的光景。所以两边相对，5节6节，大家看5节6节这两节，这边是不是敌对终被宽宏，因为他始终他都不认识魔鬼的诡计，他以为这个大利拉对我好温存呐、好美啊、好啊、好爱我呀、不是敌对终被宽宏，对面那么基督降临，大山的分裂，就说明大山代表什么？代表拦阻的意思。但是基督的能力让大山的分裂，但是深深里面的大山就是没有分裂，没有被震动，所以终被宽宏。这边是用重银收买。每个人给他1100舍克的银子，你看看多少首领啊！每个人给他，那你说这个大利拉要发大财了，转眼就要发财了，他为了钱的也要这样做，是啊，所以这就是用重银收买，所以深深多可怜呢、人家拿钱来贿赂这一个大利拉，为了来收买他，为了要得到这个深深， 为的是神的大爱拯救，基督降临就是拯救他的子民，给他们开条出路。那边是山裂为谷，大山都裂，基督一降临，所以我们需要主的脚，主的能力。他在橄榄山，橄榄山都裂开，对着这边呢什么被罪捆绑，始终这个身孙都没有被震动，没有被震动，被罪恶捆绑。那边是山都裂为谷，神给，如果你靠神，所以两边相对就身孙始终沉睡不靠神，所以呢神不帮助他，神没有办法帮助他。这边呢因为仰望所扎，所以呢神能够山都裂成谷，给他们开条出路，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可以说救恩出于神，神施行拯救，没有路神给他开条路，这路就是神的救恩，所以他们可以逃避。这边呢力气出于神，身孙的力量从哪来？从神来的，但是你不珍惜，有一天你要失去。再看第七节，孙孙就回答了，人若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孙孙开头的时候根本也不愿意说，但是后来不知不觉就说出来了，是吧？他没有说出来，但是呢两边相对，那边是逃避地震，这边就孙孙不知逃避，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他跟他还是一答一问，根本连理他都不应该理他。如果孙孙警醒，他试透魔鬼的诡计的话，他根本不要理他。你什么意思啊？你问我这个做什么？你为什么问我？问我力气的来源？你问为什么问我这个？说明你就不应该回答。所以有时候我们回答，答来答去你就露出来，你就最好是不要回答。所以两边相对，不知逃避，任敌为友。那边是逃避地震，险中蒙救，结果在危险当中蒙神拯救，是要逃避。孙孙就不逃避，见了女人就实在是说骨头都酥了，不知道逃避，还要跟他回答，一问一答。再看第八九两节，于是菲利士手里拿了七条未干的青绳子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还交给妇人，让妇人来捆他，说孙孙一定你跟我开玩笑呢，没有关系，你捆吧。他一定很得意，你捆你也不能够把我怎样。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面，孙孙住在内室里面，跟大力拉在一起，却不知道就在内室就有仇敌埋伏，是你最隐藏的地方，仇敌都在埋伏。所以两边相对，真正叫做不知警醒。所以下面妇人就说了，妇人说孙孙哪，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孙孙就挣开绳子，如同挣断金火的麻线一样，这样他的力气的根由人还不知道，早晚要知道，还是不知道。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两边相对，这边是仇敌埋伏内室，多可怕，藏在你的内室里面，他以为这个内室只有我和大力拉。那边就是心灵黑暗无光，那边是三光都退缩嘛，说明孙孙的里面黑暗无光，那是更可怕。所以一面是孙孙不知警醒，一面是那边三光退缩。因为主来，我们知道万物都因着人的罪恶，那哈米基督的万国征战了，所以说日月都停止发光，都没有光了，三光退缩。这个就反映出孙孙里面的光景没有光，不知警醒，没有光。所以两边相对，一面神为光的源头，一面孙孙是神为力量的根源。这里说他的根由还是人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这个根由在于神，除非你孙孙说出，你不说出，人此根本任何人不能知道，没法知道，怎么能知道呢？因为力量从神而来的。所以一面是光，神是光的源头，一面这个力量，神是力量的根源啊。所以我们要谨守这要点。第七点，大利亚对孙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现在求你告诉我啊。孙孙又回答，还是回答，不应该回答，你就是开玩笑也不能跟他回答。人若用没有死过的心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哦不，我们先看第七点啊，第七点，那么是神为黑暗中的光，所以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什么意思？说明神就是黑暗中的光，神就是光，所以哪里有我们的主，哪里就有光。你住在主里，你就有光。对在这个呢，就是人在黑暗捆绑中，说明孙孙的光景仍然在。你跟大力拉在一起，你就是在黑暗里。十二节，孙孙回答说：“人又用没有死过的心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大力拉就什么，就用 军警的捆绑他，告诉他说这个有人哪里来呢，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森生呢就把绳子又给折断了，又给挣开了，说明这是第二次，第二次也是没有什么，没有把森生捆绑，但是魔鬼不是第二次就是罢休了，第二次不行，第三次不行，还有第四次，是两杯相对，谁情欲终必枯干，那边就是活水，活水从圣城流出，那边神的子民靠神，不但有光，在黑暗中有光，后来进入国度了嘛，有光，而且有什么？有活水从圣城里，从神的殿里那个流出来，活水从圣城流出，这边就你谁情欲，你终必枯干，甚至一点活水也没有。一面是放纵情欲，这方面呢就是没有活水。好，这就到第八点，我们还有一小段，接着看九到十一，这是第一段再结束啊。我们看九节开始，这段更要紧了。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所以基督为什么第二次降临？他降临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一面审判仇敌啊，审判列国，一面就是他要做王，他是独一无二的王。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王。世界上这个国那个国，这个王那个王，但是有一天，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永永远远，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他做王，他的名要什么？要被高举起来，是独一无二的。全地从加巴就是北面，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陵门，要变为亚拉巴。变为亚拉巴什么意思？亚拉巴这地方是约旦河流的一个洼地，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洼地就是告诉你这里有活水流出来的意思。特别提到耶路撒冷仍居高位，本来耶路撒冷啊被践踏，你看现在的光景，耶路撒冷不是被践踏吗？被践踏，现在有一天基督做王，耶路撒冷就被高举，一人的脚一定被高举，因为基督做王。基督要在耶路撒冷做王，他要住在耶路撒冷，这是从毕雅敏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酒家，就是说基督做王，每一个城门每一个地方都是分别为圣的。他告诉你每一个地方，毕雅敏门是北面，到了第一门就是古门，又到了角门是西面，从哈南叶楼一直到王的酒家，就到南面，就是说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个方面都是什么？基督在其中做王。十一点，人必在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为什么不再有咒诅？因为神的子民已经痛悔离罪，仰望所扎，呼求盟主怜悯，所以不再有咒诅。在基督的国度里看不见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所以国度的复兴啊，那是真正的复兴，既要平安，没有咒诅，神赐福。到十一点为止，那对着这边我们看，森森里面是情欲所亡，哪有快乐？你跟女人在一起你也没有快乐，你跟大黎拉在一起。我们接着看啊，这边是从第几节？诗诗第十六章，从第十三节开始。大家看，大黎拉对森森说：“你到如今还是轻忽我，向我说谎，求你告诉我，来求他了啊！”大概是更动感情，说的更动人一点。那和什么方法来捆绑你？森森第三次回答，森森。直取呀，堕落了，一直往下跑，拖走，还是跟他打来打去。你若将头上这里第三次已经露出头发的事情来了，已经挨近他的能力的根源了。如果你将头上的七条，我头上的七条法律啊和违宪从之就可以了。于是大里拉就这么去做。当然，头发怎么跟违宪能够联合起来呢？能够怎么织在一起呢？结果怎么样？结果森森从睡中醒来。这神的怜悯警醒起来了，将地上的橛子和尾线一起都拔出来了，结果大力拉还是失败，菲利士人还是没有得到。这是第三次。还有十五节，大力拉就对森森说了：“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那就是可以说就激动这个森森，如果你真爱我，你就应该告诉我，那不然不能说明你跟我同心，你跟我你爱我。森森现在跟谁同心？森森现在爱的是什么？爱的是情欲，爱的是女人，不与神同心，却跟他同心。你这三次轻忽我没有告诉我，你到底用什么力量，用什么，因什么原因有这么大的力气到十五节，我们看十四十五两节。刚 才十三姐我们还没有对呢，十三姐，十三姐那边是为神救亡，这边就是情欲救亡，所以第三次又回答人家，因为圣经里面没有神救亡，一个人神救亡的人他非常在心恐惧，他不随便说话，听都不应该听，更何况回答。我们的耳朵让神救亡，我们的嘴巴让神救亡，不随便听，不随便看，不随便行，不随便说，真是情欲救亡，那面就是为神救亡，那面神独一无二，这边呢另有所爱，圣书里面不是神独一无二，圣书里面是情欲女人，所以他另有所爱，所以就失败了，就失败。那么十四十五两节呢，这边是沉睡陷入网罗，睡觉幸亏醒过来，不醒过来是吧，沉睡陷入网罗，那面就是分别为圣，这个坚固，圣城这么坚固，告诉你从这个门到哪个门都是神住在他们中间，就说明那边是耶路撒冷，因为神作王这样坚固，因为神住在其中，神住在里面，而且说耶路撒冷人必居高位，坚固高，住在高位就是被神所高举，那边是耶路撒冷的国境，这边是神圣沉睡陷的网罗，坚固吗？根本不坚固。那边是人居高处，这边是深深的光景，自卑自贱，自卑自贱。那边是有墙有门，说到这个门那个门，这个墙那个墙，这个楼，耶路撒冷因为神作王，所以耶路撒冷有楼，就是警戒防敌，有门，要各个门都能够谨守。对着这面什么？就说明深深心里有破口，仍然是没有墙没有门，所以心中有破口。再看十六节，大利亚天天用法吹逼，所以人最经不起的就是天天磨你，天天来引诱你，天天来什么来激动你，天天用法吹逼了，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魔鬼就这样攻击。人家越说，那波提法这妻子就天天用法来引诱他，但是越说不从，越说不从，越说靠神，越说靠神，天天得胜。莫迪改也是这样。人家天天劝他，他能够得胜，所以我们要天天得胜才是真正的得胜，到底的得胜。这里怎么样？天天催逼，烦闷要死，对着那边住在主里平安无恙，才是真正有平安。孙孙他住在哪里？他住在大利拉的内室里面，没有住在主里面，所以烦闷要死，被天天催逼。你烦闷你的祷告神呢，他不求神助，不求神助，所以对着你们就是招来咒诅，耶路撒冷再没有咒诅，因为神住在他们中间。这点深深是没有让神住在他里面，他是与大利拉同住，所以结果呢，他不求神住，就是招来咒诅，那边的咒诅现在成为深深的咒诅。这就是十六节到十六节为止这是第一段结束，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十七节到三十一节。所以第一段我们要让神作王，不要让情欲作王，我们要逃避，深深不知逃避，就知沉睡，跟大利拉打来打去，问来问去，所以结果失败。那么最后一段我们看失败蒙羞，是深深这边，那边是归神为圣，最后得胜。深深经过失败以后，那真正求告神，后来他终究还能够最后得胜。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段，第二段我们现在翻过来就是十二节开始翻末了，十二节，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所以前一段一面看见神的子民被高举，有平安得坚固，一面看到神的仇敌是怎么样的，你与神为敌，你攻击神的选民，你攻击万军之耶和华，这结局是什么？就是仇敌都要遭灾殃，神亲自来攻击他们，攻击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列国人力这个就是这样说，他们两脚站立，说肉体消磨，眼中是吧，眼在矿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这怎么会有这样的光景呢？我想一定是核武器。你看广岛跟长崎核武器以后啊，人们的寸草不生，很多年很多年都是荒废，人们都这烂那烂了，那这不是吗？什么都烂了，是列国打仗结果害自己，害了自己，那是最最可怕的，什么细菌战啊，什么战什么战，弄得肉都消磨，眼睛都干瘪，舌头都溃烂， 也说明他们的眼睛专门就是盯在神的子民身上，出谋划策，阴谋诡计，这个眼睛这个智慧，所以眼睛干瘪，口中溃烂，抵挡神说夸大的话，所以结果口中的溃烂，一天我谎言骗人，这个假先知啊这些，所以神要亲自攻击。十三节，那这一话必使他们大大扰乱，最后就是彼此攻击，互相攻击，无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彼此残杀，一同倒闭。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下面就讲了犹大要得胜，而且要丰盛。这个征战就是靠神的，你不靠神怎么会征战呢？因为耶和华亲自征战嘛。所以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是分为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的金银衣服必被收取，就是说他们抢夺仇敌送来的掠物，得胜而丰盛。那您的马匹、骡子、骆驼、驴和银子，一切生畜的灾殃与那灾殃一般，那就是说仇敌遭灾，人畜都遭灾，连生畜，不管你骑着马来、骑着骡驼来、骑着骆驼来还是什么骡子来的，都遭殃，一切生畜都跟着遭殃。这就是他们现在遭灾的一个结果。下面，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剩下的人，那就是敬畏神的人，剩下的人就是说不敢再跟神为敌了。也就是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马太福音25章，有一天主来做王，要分别绵羊和山羊，剩下的人就敬畏神的人，就不与以色列选民为敌的，也就是敬拜神的，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而且守祝棚节。所以这个祝棚节就是这个国度的时期，神人同乐，神人同住，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来的，你不上来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的，那么你就没雨降在地上，你就遭灾，你就受咒诅。埃及族若不上来，雨就不降在他们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个灾来攻击他们。所以人人敬畏神，神是可畏的，神是可畏的，人人敬拜，因为只有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是神，就是基督要做王，国度来到。所以你敬拜时，你就得滋润，你就有雨降在地上，你就得丰收，你就蒙恩惠。第19节，这就是埃及的刑罚，他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罚。所以谁有刑罚，叫列国都要敬拜神，认识神的可畏。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你看多大的字，就是说敬拜神的人，马就是他们都来呀，骑着马来敬拜神，人人都敬拜神，连马的铃铛上都是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就是说国度的时间，今天所有神的儿女都是要做祭祀，做祭祀，归耶和华为圣，就是做祭祀侍奉神。有这句话，耶和华见面的锅也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就是分别为圣侍奉神。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耶和华为圣，锅也就是敬拜他们献祭侍奉神，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大家共享神恩。敬拜神呢，守住棚节，我们知道要献燔祭，献平安祭，平安祭是大家可以吃肉的，就是说一同的分享主的话，分享神的恩典。当那日在万军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迦南人是指着受咒诅的意思，不再有不洁净的人，完全分别为圣。对到这边，我们看这最后，这就是预言，将来国度一定是这样的复兴，这样的蒙恩，变了归神为圣。最后一个意思就是神的选民靠神的一个结果，最后就进入国度，归神为圣，做祭司，永远侍奉神。那对到这边，我们看申孙最后的转败为圣了。先是怎么样被克制？我们看一下，从17节开始，17节、18节这两节，17节，申孙就把心中所藏的告诉了他，终于失败。为什么呀？禁不住天天的宽宏，终于就被骗了，就把心中的话就告诉他，以为没关系，我告诉你们，现在没有人用剃刀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胎就归神做哪些人，所以哪些人哪些人，这个三孙成什么关系，成一个重义的一个人，成一个堕落失败的一个人。如果剃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变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尼拉这时候高兴了，他一看甚至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他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所以说明孙孙不是孙孙，这一个大利拉爱的是什么？他爱的根本就不是孙孙。所以你别人上当了，以为人家爱你，他爱的什么？他爱的是银子，就把那首领请来了，请你了。这仇敌应该遭攻击，这边是孙孙都变成了什么啊？中被这个非利士。 被逼泄露了。那面是敌神遭殃，那面是蒋的列国敌挡神人张立天一定遭殃。这边呢自投网罗，孙孙是神的仆人，应该战胜仇敌，结果反被仇敌所胜。而且仇敌用的方法是美人计，就是女人，因为你最喜欢女人，是吧？你这个弱点呢就被魔鬼抓住了，所以我们每个人要面对正视自己的弱点来对付，来靠主得胜。不然的话你的弱点就是仇敌的什么呀，仇敌就利用这一个弱点总要让你陷到网罗里。所以一面是自投网罗，一面是敌神遭殃，这边是弃头发失能力，那边是攻圣城，你攻击圣城遭惨败，仇敌遭惨败，这边就是孙孙也遭到惨败，那不是惨败吗？你终于把自己里面的事情说出来。十九节，达利拉使孙孙枕着他的膝睡觉，什么方法呢？就让你睡着。所以孙孙就是沉睡，沉睡中啊被克制，就叫了一个人来替他的七绺头发。于是达利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了他，被一个女人克制，被魔鬼啊克制，沉睡中被克制。如果你不沉睡，你警醒还好点，不警醒，不，如果他警醒，他可以逃避啊，可以躲开呀、啊，他没有警醒。又说出来，又是泄露机密，又是怎么样？沉睡在达利拉的膝上，睡到哪里去了？睡在人家的膝上，所以结果被克制。那面是大扰乱，互为敌，那面是仇敌扰乱起来，互相残杀，互为敌。我们要让仇敌失败，我们自己可不要被克制。那么是仇敌大扰乱，这个是孙孙被克制。二十二十一，达利拉说：“孙孙啊，非得是哪里来了？”孙孙从睡中醒来，这才醒来，这是被达利拉叫醒。我们应该被神叫醒，早点醒过来。这个被达利拉现醒过来，他心里说：“我要像从前几次一样出去活动活动。”结果呢，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非得是将他拿住，弯了他的眼镜，戴他下巴加上，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吹磨，这就叫做瞎眼为奴啊！不但挖了你的眼睛，哎，叫你为奴，吹磨什么意思？叫做做奴隶，你做罪的奴隶，你做情欲的奴隶，两边相对啊。那面是犹大人，犹大怎么蒙恩？那面是转败为胜，这边是什么？二十二十一啊，那面犹大民族不是征战得胜吗？转败为胜，这边是神已离开。那边是征战得胜，这边是蒙羞惨败，都蒙羞啊！一个大师师神的仆人，结果呢被人弯了眼子，拿弯了眼睛，铜链锁着，当囚犯，当俘虏，最后为奴，在监里吹磨，蒙羞惨败，那边是征战得胜，所以这边就瞎眼吹磨，瞎眼吹磨就说明他是为奴啊。那边是什么？转眼丰盛。结果人家丢下的金子银子衣服样样东西以色列人都得到了，转眼丰盛。所以靠神不靠神的一个结果。我们再看二十二节，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这个渐渐长起来，我相信孙孙在神面前一定是痛悔啊，悔改啊，认罪啊，后悔啊，难过呀、啊、头发渐渐长起来，这叫蒙神怜悯。头发渐长，失败以后怎么办？这下面就接着告诉你，你失败了以后怎么办？你要求主怜悯，让你头发再长起来，让你力量渐渐复原，像大卫的诗篇一样，求你使我啊，在怎么样，在一去不返之前得以力量复原啊，慢慢复原。那面是人与生畜一同遭殃，对仇敌来说，让他彻底的破灭，让他驴马骆驼都没有了，人畜一同遭殃。这边蒙怜，头发渐长。再看二三二四，非利士首领祭司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祭，献大祭，而且欢乐。虽然欢乐，这是一时的欢乐，因为他们得胜了嘛，他们得到了孙孙，他们得胜了。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孙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就看见孙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你看，我们失败，仇敌就快乐，所以我们可不能再失败。我们曾经失败，不能再失败，以失败他们在大大欢乐，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年年来敬拜神，那面是神的得胜，年年列国都 都来敬拜神，这边是仇敌一时大欢乐，你不敬拜神，你敬拜大滚，那你终究有一天还要败落。那边是大君王万军之神，这边不过是个大滚假神。大滚假神呢、啊、有一天呢、啊、在这个不是要败落吗？在这个上面上第六章是不是第五章嘛、啊、第五章大滚有一天都要头脚都要折断，那是在耶柜的面前，在神的话语的面前。今天呢这个大滚在申孙的面前这么样的被称赞，因为申孙失败，是吧？所以我们今天里面有没有大君王万军之神，就不至于让大滚这么样的假神这么样的被称赞。再接着看二十五节，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申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你看看一个神的仆人被戏耍，于是就把申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面前戏耍，那也是不得已了，可能牵着他拉着他，他们就使他站在两柱中间，两边相对，那么是你不敬拜神你遭咒诅，你不来敬拜耶路撒冷的大君王你就要遭咒诅，对着这个你戏耍申孙也要遭咒诅，遭咒诅，后来不是遭咒诅吗？全部都压死了，那个楼都倒塌了压死了，你戏耍申孙。再看二六二七，申孙向拉他的手的童子就说了，请你让我摸着拖房子的柱子。申孙心里靠神，所以被是经过惨败以后，他这个时候知道靠神了，我要靠一靠，他不是靠柱子，他是在专心靠神，他想利用这两个柱子来最后实行报复。申孙呐、啊，所以他心灵苏醒了，外面眼睛瞎了，灵里眼睛开了，靠神了。开头就是外面有眼睛，实际灵里没有眼睛，那眼睛只会看什么？为什么申孙两个眼睛瞎呀？因为他眼睛只会看女色，只是好色，被女色的眼皮勾引，是不是？所以两个眼都瞎掉，又爱妓女又爱大力浪，是吧？现在呢，他知道靠神了。二七点，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申孙戏耍。你看看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好像戏园子一样，大家来观赏，大家在得意欢乐，大家在狂欢，但深深在默默祷告神，所以两边相对，专心靠神蒙恩，所以深深在神面前蒙恩。那边是不来守节受灾，那边就对那些个仇敌，你哪个国家，你埃及也好，埃及离得以色列最近，你不来守节你就受灾。这边呢专心靠神就蒙恩，怎么蒙恩？大家看二十八节，申孙求告耶和华，祷告神的，从前他不爱祷告，不祷告，你看圣经有几次提到申孙祷告，渴的要死了祷告一次，求告神的，这一次他祷告要紧了，他求告神，主耶和华呀，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这真是要报仇，这个足迹要向非利士人报仇，所以求告神赐力量，那么不守节受刑罚，你不守节你不敬畏神，神轻慢不得，这边你求告神，所以要守节，那么你不守节，因为国度当中这个祝棚节就代表国度的那种同心乐意的同心合意的那个敬拜神的欢乐，祝棚节是以色列最后一个节，喜庆丰收同享神恩，一同欢乐，你不来你受刑罚。这边呢求告神，申孙外面没有守节，心里面向神守节了，求告神，结果赐力量，求神赐他力量，一面是求报仇，那面是神罚敌，所以你要求啊，要祷告，那面不敬拜神不守节，也就说明根本不祷告。再看二九三十，申孙就抱住托房的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你这柱子很大呀，他两根柱子都抱上，他就说了，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驱身房子到他，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你看死了众人3000男女加所有的首领，这样申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时所杀的还要多，这是神的怜悯，使申孙力量复原，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这边就是反败为胜应该这么说，紧紧靠主，他抓住他抱着两根柱子，说明 谁是柱子？神就是我们的柱石，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依靠。柱子不是依靠的意思吗？他靠谁？他在这个时候真正是他四面无柱，他靠谁？他只有靠神，靠神，仅仅靠主，仅仅靠主。那面就是分别为圣，那面锅也好，马的铃铛都分别为圣，是吧？仅仅靠主，那面分别为圣。这边是反败为圣，那面就是归神为圣。孙孙这个人始终的时代就因为没有归神为圣。哪些人什么意思？说哪些人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离俗归圣。但是孙孙没有离俗，现在知道受教了，所以他当他真正的归神为圣的时候，神就叫他转败为圣。再看最后一节，孙孙的弟兄和他的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就是他的家乡，在他父亲马诺亚的坟墓里。孙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那最后就是那边不再有迦南人，这边就彻底埋葬肉体。孙孙的尸首要埋葬，我们里面的那个肉体情理要埋葬。你不埋葬，你们那边还有迦南人，我们不能跟迦南人一同来敬拜神。迦南人代表什么？七情六欲啊。我们要埋葬，那边就不再有迦南人。一面是彻底埋葬肉体，肉体就是我们的大敌。孙孙失败在哪里？就是肉体情欲里面不能得胜，最后被女人克制。那边不再有迦南人，所以我们要分别出来。神的儿女，我们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完全分别为圣，不能再有迦南人。两边相对，那边是神殿分别为圣，那边特别讲到最后，神的殿中不再有迦南人。这个殿是敬拜神的地方，完全分别为圣，不能有什么是迦南掺杂，掺杂的人，闲杂人。你看以色列出埃及有闲杂人，所以我们里面不能再有闲杂人。爱就爱主，里面偷偷的爱世界，喜欢虚荣，喜欢漂亮，喜欢神气，喜欢外表，喜欢感情，喜欢人间的称赞，这一切不再有迦南人。就是说神殿分别为圣，让我们的心灵就是神的殿，成了万国祷告的殿。对到这边来是什么呢？就是永远作为见解，孙孙的事情不能白读。我想呢，每一次我们一年半就读一遍，每一次读求主给我们深深的受教，不能白读。所以我想从13章，当然13章没有怎么讲孙孙的，14章开始吧，就讲孙孙的。13章是预备孙孙的父母，14、15、16这三章连续，我想重点是神看功能要紧，不是打仗要紧，是神借着孙孙攻打菲利士人，他也战胜了不少菲利士人，大有恩赐，代表大有能力。他也报仇，但是他里面有多少自己的成分，报私仇泄私愤，不是真正的恨，恨无罪恶。所以孙孙的这个本身是最要紧，所以我从他们的，从孙孙的时代求主给我们能够受教啊。所以今天就是靠神，孙孙是纵欲，纵欲惨败；靠神胜敌。我们肉体都一样的失败，一样的软弱，一样的这个没有力量，我们只有靠神。所以我想呢，再强调一下，什么叫靠神？靠神就是那边呢，看看神的选民，仰望所扎，呼求主怜，这叫靠神。逃到主里，你要像逃大地震一样。如果你爱钱，你就要逃地；如果你爱吃，你也逃；你爱色，你更要逃。逃到主里，尊神为王，这都叫靠神。灵力征战，最后归神为圣，这叫具体的靠神。啊，我靠神靠神，结果还是失败，那怎么叫靠神？对他这边来，孙孙是纵欲，你怎么说是纵欲？他贪恋美色，他放纵沉睡，跟妓女睡在一起，他不知逃避，他也不知防敌，他根本任敌为友啊！他把大利拉当作好朋友，当作自己的情人，实际是什么？与他为敌，一天的狂妄啊！继续放纵，最后就是情欲作王，情欲作王就叫你死啊！最后叫你死。那之中呢，神的怜悯，只能说神的怜悯，叫他头发长起来，力量复原，让他最后能够转败为胜，不要到那个地步。所以求主让我们早一点的苏醒，不要再沉睡，不要再睡觉。睡了人在夜间睡，睡了人在夜间醉，让我们真正的警醒。神是我们的光，是我们的活水， 让他在我们里面独一无二。所以今天大小人的中心就是死透肉体，归神为圣，奥秘成全。好，我们大家同心祷告。